来，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继续来依靠你。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的需要在你面前来仰望、来依靠、来看你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你在选民身上的作为，在所有你所拣选的人身上的作为。好叫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按着你的心意来跟随你。愿主继续用你的话来开启，用你的灵来带领，也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的倒数第二课哈，讲65章。66章是最后一课，也是最后一章。那在以赛亚书的结尾的阶段呢，和启示录很像。启示录它在讲的是最末后的那段时间的所有的事情，有关末日的审判，有关7年大灾难，有关千禧年这个永恒的审判，这叫启示录。那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尤其是接近于结尾的时候呢，和启示录就越来越像。到了65章呢，这里面已经讲到末后的结局。那这个末后的结局呢，最主要还是针对选民以色列人，因为在整个救恩历史的当中呢，上帝的选民是在救恩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那他们也是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作为当中的一个约的一个实现，是对亚伯拉罕和以撒和雅各的约的一个实现。所以在上帝救恩历史当中，虽然他的救恩是给全人类每个民族都有机会，但是呢，对于选民来说，上帝约的持守是上帝的这个守约的一个印证。那另外一个对选民这个约的一个持守和最后的实现，也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和选民所有的互动，也在展现出来一个属灵的原则。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对外邦信徒是同样的，上帝如何去实现他的应许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里面。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们常常有一个让我们可以看到的好像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个人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上帝对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作为有这么多的原则可以我们作为借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上帝在旧约当中所有的作为是成为我们新约的借鉴。那我们透过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作为，看到上帝会怎么样的把同样的原则运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在看以赛亚书，再看65章，好像他在讲最后末日的结局的这么一个教导的时候，同样这个信息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那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预言呢，也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最后末日的全家的拯救，也意味着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我说就好像启示录，在启示录当中的千禧年的实现，也和以色列的民族性的救恩的实现是连在一起的。那在65章这个里面呢，上帝讲了这么多的原则。那关于世界末日的这件事情，作为基督徒，作为信主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在我们信心当中是不可缺乏的。世界末日将要来到，世界末日必定会来到。那从时代的角度，我们会说，世界末日离我们更加的近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结局，整个宇宙历史的结局，对我们更加接近了。那从这个角度，我讲到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有永恒的眼光来看暂时的世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眼光。那这个世人把它叫做上帝眼光他们不具备上帝的眼光。那基督徒具备上帝的眼光，我们在暂时的世界看永恒的方向，然后我们在暂时的人生当中实现永恒的价值。那这个是基督徒活在暂时的世界有智慧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眼光，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活在暂时的世界 我有真正的叫做永恒的智慧。那永恒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所有的有关暂时当中的方法，在暂时当中实现个人的目的，实现个人的名利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叫做智慧，那个只是人的一些的手段啊，一些的技巧，仅此而已。那真正的智慧一定和永恒连在一起，和永恒生命的价值连在一起，那这是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看到65章，看到整个人历史结局的时候，不单是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会回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活在这个暂时世界当中，我们到底我们的价值所在在哪里。所以从基督徒来说，你活在这个世界，特别我们现在在圣诞的这个时间了，主耶稣的降临到底和我们永恒的这个价值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结合，那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好，那在65章这个里面呢，讲到上帝的救恩的实现，也是讲到永恒价值的实现，它大概分成5个小点来讲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小点呢，从第一节大概到第七节，这里面主要讲什么呢？讲到上帝的最后的呼召，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最后的呼召。那从这个圣经的预言里面你看，和启示录你要做一个对照，对照在哪里呢？启示录所记录的是上帝在末日对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拯救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关于这个当中的原则，启示录并没有讲。那以赛亚书呢，讲到上帝一定会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啊，在罗马书有预言，他们的全家一定会得救，但是这个得救这件事情本身有上帝救恩原则，这两个是不分开的啊，不是说他们等到末日哗啦一下都得救了，不是这样子，有原则。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件事情呢有预言啊，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在撒迦利亚书的里面啊，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第13章，撒迦利亚书第13章的时候呢啊，他在第7节到第9节特别预言了末日整个以色列的情况。那在末日的以色列预言呢当中，3节经节啊，讲到什么呢？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第8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2/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请大家留意啊，这个2/3，这个全地的人是指选民，不是启示录当中说存留在地上的人。那存留在地上有说1/4死掉啊，有那么一个很大的比例，但是这里的三分的分法是指选民，全地的人。然后呢第9节啊，1/3仍必存留哈，这个是和保罗所说的全家得救。第9节，我要使这1/3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末日的熬炼的当中，这存留的1/3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都得救了，但是他们都被耶和华熬炼，熬炼的结果是他们真正的属于耶和华，成为他的子民，那上帝也认他们，他们也归向上帝。那这个是撒迦利亚书对末日的预言，和启示录的预言，和以赛亚书的预言，和保罗在罗马书11章的这个预言，他们是一体的。那在这个一体性的当中，特别讲到熬炼这个词，最后他们得救，上帝大大施恩给他们，他们仍然被熬炼，只不过那个时间比较短，3年半啊，就他们可以全家的都归主了。那这个本身的原则并没有改变。那在这个熬炼的这件事情的当中，这个里面呢，在65章 就特别讲到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原则和熬炼被除掉的那些人，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当中没有被全然的得救，这里面会讲到这个问题的。好，65章第1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这个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外邦人的话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个是专门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说他们呢一直不找我，一直不寻求我。那这种情况在当初以赛亚讲的时候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是这种光景，到今天我们在看以色列的历史，特别是今天我们看当下的以色列，这个情况就是常态。如果你熟悉以色列，你到以色列去看，现在以色列有多少犹太人是真正寻求神的啊？很多人连神都不认的啊。第二节请大家留意哈，第二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这节经文我们熟悉吗？这节经文在罗马书第10章21节，罗马书10章21节，罗马书呢，保罗特别引用以色列当时被以赛亚责备的光景，那也包括后来他们的光景。那20节，保罗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以色列人整天被上帝招呼，整天悖逆顶嘴。那这一个情况在以赛亚书的1到5章我们看到了，整个以赛亚书从1章开始一直到5章都讲到以色列的悖逆，他们这样悖逆，那样悖逆，这样悖逆，那样悖逆，上帝在地上栽了好葡萄，结果结出野葡萄。然后到了6章，上帝呼召以赛亚，上帝让以赛亚传道，然后也告诉以赛亚，这个时代的人我会弃绝，就著名的那段经文，我使他们油蒙了心，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他们不会回转，因为我不让他回转，我不给他回转的恩典。那这是一个在6章当中以赛亚书长非常重的一句话，然后以赛亚跟上帝说，说这要等到几时呢？以赛亚很悲伤，他说这个情况太可怕了，要等到几时呢？上帝说，那个树皮子会留在那边啊，那树墩子哈会留在那边，将来会发芽，在这个时代没有。所以从整个人历，从以色列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的悖逆神，一直被上帝招呼，他们却背离他，那这个是一个常态。那这个常态呢，在以色列历史，在外邦历史都是一样的。福音传到外邦到现在2000多年，现在我们看西方，我们在加拿大比较容易看，你看西方包括美国有些牧师，他们这是大声的呼吁，包括我们知道的 Paul Washer、 John MacArthur， 他们大声的呼吁，向谁呼吁呢？主要的对象是西方人，亚佛的后裔，他们蒙恩2000年，让他们能够悔改，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归向这位神。你看到这种整天招呼这些悖逆的百姓，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一样的。当初上帝怎么样呼召以色列人，透过先知，然后这些以色列人悖逆，他们抵挡以赛亚，抵挡耶利米。今天同样的，这些的牧师在呼召他们悔改，他们照样的抵挡 Paul Washer， 抵挡 John MacArthur， 这是照样，这是一样的。那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不是这个上帝的救恩原则没有改变，人的这种的回应的状态没有改变。包括今天我们在华人教会，如果我们真正本着圣经，我们发出大声的呼吁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走的成功神学的路是错的，你们搞灵恩这方向是错的 啊，那种世俗话是不对的，有多少人会听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光景。那这个光景在末日的时候，上帝把它讲出来给以色列人最后的机会，然后实现最后的结局。对于当下的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从个人的人生的角度来说也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我们信主，在我们信主的道路上我们方向走得不对，被上帝差派人大声的呼召，让你悔改，让你回头，我们如果仍然悖逆，我们这个机会也没有了。上帝呼召人悔改会的，但是呢不是给人无限的机会。呼召人悔改会的，那人回应神的呼召悔改了就悔改，如果人不回应就回到了以赛亚书，上帝说我让他油蒙了心，他从此他再也听不进去了，这个是这种情况啊。这个情况就摆在我们面前，包括我在我自己侍奉，包括我原来的教会服侍了十年，我讲了那么多的道，讲了那么多的圣经，有些人听，有些人不听，然后有些人他真的是转头以后都永远都不想再听了，这个情况有没有？有的。听不听我无所谓，一点关系都没有，听不听圣经有所谓，非常重要。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遇到的非常大的挑战。上帝说他们是这样，那他们悖逆怎么悖逆呢？后面说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个叫做悖逆神。随自己的意念，这是一个点，行不善之道，这是两个点。什么叫做随自己的意念？在我们所读的旧约，特别在士师记，我们读到的一个非常重要，对士师记的上帝给他们一个结论，叫做他们个人任意而行。那个人任意而行叫做随自己的意念，随自己的意念任意而行，在士师记里面说他们按照他们认为对的去行。好，这个任意而行可不是说我故意做坏事哦，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对的，他们做的是好的，按照他们认为对的去行，这叫做任意而行。然后这个任意而行和神的旨意刚好是背道而驰，这种任意而行上帝叫做那悖逆的那些人，他叫做悖逆。那这个情况呢，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包括今天都是一样的。我们也问我们自己，包括我们问我们教会，包括我作为信徒，我问我自己，我所行的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念呢，还是神的旨意？我一直要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在教会侍奉，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侍奉神的群体，这个教会所做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呢，还是按照我们这一群人的意念？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要问的啊。那在我多年的这个信仰的当中，特别是好多年前，我经常听到教会有人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是很困难的，我们寻不到神的旨意，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如果你作为一个信徒或者作为一个教会，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一定是按照你自己的意念去行，这个对吗？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一定要行吗？那你怎么行呢？你觉得怎么对怎么好就行吗？对不对？那你就和这情况是一样的。那这个情况叫做不善之道，如果按照人的旨意去行，按照人自己以为对的去行，一定不是神所看为对的道。所以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有一条道人自以为正，最终是通向死亡。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个信徒发给我一小链接，现在这个教皇接受了有条件的接受同性婚姻。什么叫做有条件接受同性婚姻呢？加拿大一个天主教的一个负责的接受一个电视的采访，我看了那个采访，然后那个天主教的负责就说，这个有条件的接受是什么意思呢？是每一个 啊，神父，按着你自己以为对的，或者证婚，或者不证婚。啊，教皇呢，不再做硬性规定，他也不说全部都要接受，也不说全部不要接受，完全是 case by case。啊，按照你这个啊，神父 priest 啊，叫 personal spontaneous， 你个人觉得你自发的感觉，你觉得可以给他证婚，你就给他证婚，这个是教皇所接受的。所以这个情况就和圣经所说的一模一样，个人按着你个人的意念而行，上帝说叫做不善之道。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这个定义叫做悖逆啊，这个是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然后第三节，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那人怎么能够当面跟神啊惹神发怒呢？什么叫做当面在神面前惹他发怒呢？就是我们好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好像在侍奉神，当面哈，但是呢，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却是背离神的心意，这叫做当面的来得罪他，惹他发怒啊。这个情况有没有？在旧约以色列多的是，以赛亚书前面那几章就讲到他们一边献祭一边得罪神，一边祷告一边违背神的心意。那到整个的信仰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包括当下，包括我们周围，我们观察，我们可能这种情况会看得非常多的啊，这是一种的情况。然后第四节，在坟墓间坐着，坐在隐秘的住处啊，这是干嘛？在坟墓间坐着，你坐在那边就是一个死的地方。作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你不应当坐在坟墓里面，因为那是死人待的地方，你应当走活人的道路。但是呢，如果背离神的，按照自己意念那些的人，得罪神的人，他是坐在坟墓里面等死的，或者说他已经死掉了。基督信仰，每一个信主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是在一种活的状态，还是在一种死的状态？这个信仰对我的生命是让我能够活出那个生命来，还是让我活在旧人的那个死的生命状态里面？有没有驱动我、推动我活出那个基督的真正的永恒的生命的那个品质，还是仍然活在旧的生命必定灭亡的那种状态？那这个情况可不是表面的宗教的狂热就能够掩盖的，也不是表面的所谓宗教的功劳就可以代替的，做不到的。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必须要问自己啊，我作为信主的，我到底是不是活在上帝的面前，还是我是一个死的状态？那圣经说他们在坟墓间坐着，后面在隐蔽处居住，在讲什么？他们没有行在光中，没有活在圣经的光的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见不得光，没有办法曝光的，这是个问题啊。我自己对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在过去十几年的侍奉，包括我所带过的一些传道人，我会跟他们讲，我说呢，我希望我跟你私下讲的话，如果有一天需要，我可以当面的讲出来，我跟你私下的讨论那个人的事情，如果将来有需要，我可以把那个人叫来，我当面的跟他说这件事情。虽然我们是私下在讲他，我讲他的属灵的状态，讲他生命的光景，我会讲的，我没有当他面讲，但如果需要，我可以把那个人叫过来，我说我跟他就是跟讲你这件事情，我希望我可以这样子。那到底我们能不能够行在光中？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能不能够曝光，还是在私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之前接触一个信徒，我非常不习惯， 他每次跟我讲话讲重要的事情，就声音变得非常小，我听不见，我现在耳朵有聋，他一讲的很小的声音我听不见，我说你在讲什么，大声讲嘛，干嘛那么小声呢，我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啊，对吧，你干嘛 咬耳朵呢，这个是什么状态，我不习惯呢，啊，有什么话就当面讲嘛，大声讲出来嘛，为什么要这样子，那这是人喜欢在隐秘处行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咬耳朵私下的不敢曝光，上帝说这个状态不对，你是坐在坟墓中间，你在隐秘处的居住，住在那边，那吃猪肉喝可憎之物的汤是讲到放纵肉体的啊，吃猪肉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外邦信徒可以吃猪肉的哈，没有问题，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跟上帝有这个约，如果他们这么做就是放纵肉体的啊，那上帝对我们有要求的，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保罗特别在耶路撒冷会议讲到外邦人啊，不可奸淫，不可这个做妻吃这个祭祀的偶像的物啊，这些的东西哈、啊。那这个呢是讲到我们不放纵肉体，我们遵守神的约，那这些他们都没有了。第五节，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叫什么？自以为意，上帝不接受的啊！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主耶稣专门讲过一个事情。说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他们都在圣殿的里面，然后法利赛人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啊，那个税吏呢就捶胸啊，说连头也不敢抬，说神求你赦免我，耶稣说这个税吏回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称为义，那自以为义，这个是上帝不能够接受的，也叫做悖逆的啊，不管我们信了多少年，不管表面看起来我多属灵，不管表面看起来我做了多少好像教会的事情，我为教会多热心，我多投入，都不能够自以为意，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原则，自以为意上帝不能够接受，这个都叫做悖逆，那这一切的事情最后导向的结果，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看哪、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后面请留意哈，他们后人怀中，那这个呢一同报应他们，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会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呢？这个似乎和我们讲的以西结书十八章特别说父亲的罪不会讨儿子，是吧？父亲的义也不能代替儿子，个人在神面前以个人的义站在神面前，上帝会讨个人的罪，没有这种父亲的罪向儿子追讨这个事情，是吧？这个没有的，完全个人性的，那这个是个原则，那这里面为什么又讲到这些罪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那这个是个民族性的应许的问题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讲两条线，第一个是民族性的应许，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当中，他们因为亚伯拉罕的约被上帝拣选，那因为他们守这个约被上帝祝福，上帝应许直到现代，但是背离这个约上帝会惩治，那这个原则一直有的，所以上帝对所罗门说，你若是遵行你父大卫的所有的做法，那我会再继续祝福你和你的后代，你若是背离我必惩治，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那这个是这个句话主要是讲到民族性的这个里面，那对个人性有影响吗？有的，是吧？生命记讲到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儿女呢可能会在上帝面前会受到影响，这个影响不是报应，把我们的罪报应在他身上，是我们没有恩典传承给我们的后代，那上帝他对每一个人都按照他个人的意 按照他个人的情况来跟他互动，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以西结书。然后呢，作为父辈，我们对孩子的影响，这个呢有好和不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有的。那如果我们很敬虔，上帝会纪念我们的敬虔，会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不敬虔，那后面的这个事情就没有，并不是我们的罪传递了给孩子惩罚他，不是，而是我们没有恩典从上帝那里得来，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后代，在这里面啊，恩典不是违背以西结书啊，所以所有的在神面前敬虔的，按照神心意跟随他的，我们都会有上帝的恩典借助我们传递给我们的后代，这个原则在这里 OK。 然后大家如果还记得，在马太福音最著名的，当主耶稣被钉死，那比拉多跟所有的犹太人说，我洗净我的手，这个义人的死跟我无关。犹太人说，这流这人血的罪算在我们和我们后代的人身上，这一算算到现在就至少过了2000年，算了没有，算了，算到现在，那并不是一个罪对他们的延续，而是他们因为这个罪上帝不再施恩给他。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们的底子是罪人的底子，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恩是上帝施恩给我们，如果他停止施恩，我们就在自己罪的当中自己走向灭亡，这个没有什么不公平而言，那这是恩典啊。所以这句经文是讲这个，然后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自己所行的量给他，他们的后代也因为他们恶的缘故，我也不再纪念啊。这个是这个原则。那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面呢，讲到神的应许，他仍然还要救他们。那应许的当中呢，他讲到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那这个新酒呢，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过，不要把新酒，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子里面。上帝呢有给他们救恩，个人性的，但是呢整个国家民族呢还没有实现。在耶稣降临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信主啊。我们现在圣经这个新约的作者除了路加以外都是犹太人啊，他们都是信主的，并且成为神的这个使徒，这个都有了。然后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兴起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又回到他的选民。每次以赛亚书讲到雅各，讲到犹大的时候，都讲到他的选民。OK， 啊，十节，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那沙伦是讲到祝福啊，在这个以赛亚书35章有讲过啊，加密和沙伦是讲到美好的，讲的神的祝福。然后雅各谷，雅各呢原来是一个算是杀戮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呢也都会改变啊，都会变成祝福啊，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第十一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又是两分。所以在上帝所有的救恩的预言的当中，这个两分一直是存在的啊，从来没有大跃进式的，这一下子我全部啊全包了啊，全部得救了，没有两分，这个原则一直没有改变，走到这一步又是两分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呼唤没有人答应，我说话没有人听从。神呼唤要有人答应的，在任何时代如果有属神的百姓，上帝一定会兴起人来呼唤百姓归向神的。那到底听还是不听，这个就是问题。那我个人认为 John MacArthur 是上帝在这个时代所兴起来的，向全世界的这个信徒呼唤的那一位牧师。那有听的有不听的啊。我在多年前我问过一个华人神学院的一个院长，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看 John MacArthur， 他说他是极端， 那我说如果我就换个话我就不想讲了，如果你说他是极端，那你另外是你一定和这个极端是有距离的嘛，你是中端嘛，对吧？那如果他的极端是刚好是全部的遵守圣经，那如果你是中端，你就不是全部遵守嘛。我接下来我也不想再问了，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个呼唤到底有没有人听？然后后面还很重要一句话，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有听从吗？没有听从的。我刚才讲到罗马天主教，讲到今天，现在有非常多的宗派已经重新所谓基督教宗派接受罗马天主教，和他们融为一体了。那他明显的在因信称义上，在这个救恩真理上，他是有问题的。那违背圣经，仍然有人还要这么做，他不肯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是什么？听从圣经嘛。神的话在哪里？圣经里面啊。所以在信仰的当中，绝对的严格的遵守圣经，按照圣经，这个是我们定位是属神的非常重要一个根基。如果这个原则没有了，做那些外表的事情，在人看起来很成功的情况，你说是属于神，我个人就要留有余地了。你怎么知道？上帝清楚地说，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怎么可能是合神的心意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到后面就说，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兼行我所不喜悦的啊，这是上帝在这当中讲的两分。然后到第十三到十六节啊，这一段这里面特别讲到蒙恩和不蒙恩的问题，讲到什么是真正蒙恩的人。那这个里面呢，他有很多的比较啊。到十三节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啊。那你说这个好像没看到啊，啊，那个不信主的人，他们吃大餐啊，他们喝那种非常贵的酒啊，什么一瓶茅台多少钱啊？现在茅台降价了哈、啊。然后呢，他们每天宴乐啊，到处去玩乐，他们很高兴啊啊！你怎么说我的仆人有，他们却没有呢？灵性啊，这是灵性的。讲到仆人得吃，是指到灵性的粮食。真正有没有灵性喂养你，你自己知道的。你在你信仰的生活当中，你在你教会的当中，你的灵性是否得到了喂养，还是饥饿，你知道的。那另外一个干渴，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喝这个水的还会再渴，唯有喝我所赐的水，那要从腹中涌出永远的江河，是永远不渴的。那个你到底有没有？你在信仰的当中，这个你有没有？然后那个欢喜是讲到属天的喜乐，到底有吗？你活在那种属天的欢喜的里面吗？你活在当今的世界，有没有属天的喜乐充满你的心？看到整个世界的败坏，看到这边打仗那边打仗，这边杀那边杀，你是带着属天的盼望和喜乐呢，还说这个世界完蛋了，那我也要完蛋的，我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要完蛋的世界，我很悲伤，我很着急，我要站出来跟这个世界啊，要斗一斗，把世界改变得更好。你到底是哪个方向的？这些都在检验我们信仰的状态。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你到底有没有从心里来的欢乐，还是好像世人一样活在那种羞愧羞耻的里面。 OK， 好。第十四节，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心中忧愁悲哀。那这是讲到灵性的哈，啊，并不是作恶哈，有人越作恶越高兴哈，欺负了别人占别人便宜回去偷乐的哈，这种情况是有的啊。那真正属神的人绝对不是的。如果你里面有圣灵，你一定知道，当我做的合神心意，我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如果从肉体来的，我心里会觉得悲伤的啊，这个跟世人是刚好反的啊，跟敬虔和犯罪是刚好反的。好，第十五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选民指着咒诅。那真正作恶的，从上帝的选民来看，你是活在咒诅的里面，没有活在祝福的里面啊。然后主耶和华必杀他们，另起别的名称他的仆人， 啊，在以赛亚书62章第二节，启示录21:17我看一眼吧哈。属他的人，启示录2:17，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啊，这个新的名字是区别于我们过去旧的名字，是区别于属于世界的名字啊。我们有加拿大的护照，有这边的 SIM 卡啊，加拿大的 SIM 卡很有意思啊。那个 SIM 刚好和我们那个英文那个罪那个姓一样的这个词哈，啊，对吧 ？SIM 卡，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然后有个卡啊。那你属于他们吗？啊，你有一个新的名字，在上帝面前被称为圣徒的，那这个是两分，这是个区别。OK， 好，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神启示。特别讲到真实 truth， 真正的神，真实的神。我们活在一个真正真实的神的面前吗？我的信仰是真实的吗？我面对我的人生是真实的吗？面对那个将来永恒的天国的盼望，我是真实的吗？真正放在我心里面，那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如果是，你在这圣诞节的欢乐就与世人不一样了。OK， 好，后面讲到17节讲到新天新地。那这个新天新地呢，又回到了启示录，大概我们可以看19-20章、21章。新天新地的这个情况，那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呢，讲到永远的欢乐。那有几段经文呢，我们稍微要看一看。17节，看呢，我造的新天新地哈，神所造的，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不再被追想，是讲到上帝创造过程，到了千禧年以后，或到了天国以后，过去的历史都抹去了，所有过去的历史、羞辱的历史、犯罪的历史，都是为了将来。永远的荣耀，那这个呢是过程啊，这个过程呢成就神的义和基督的恩典啊，这个都会过去。然后欢喜快乐，有一段经文呢20节，可能有一点点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其中并没有夭亡、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受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那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解？那在这个千禧年的里面，是不是不会有夭亡的婴孩，正常的活着，不会有受不满的老者，那到老了以后他才会死，不满就不会死。那什么叫做满呢？按照我们现在的年纪，大概120岁就要死了。那千禧年的里面是活到120岁就死了呢？你按照创世纪讲到这个。没有活过1000岁的哈，最多的时候900多岁的，那是不是活到900多岁就死了呢？那在讲什么呢？那这个里面呢，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哈，我个人比较会接受这个Matthew Henry 的解释。他说呢，是你所有的叫 formal confusion 全部都要 passed， 就过去的你在人生当中经历的所有的不解的事情，在新天新地或在千禧年的里面都已经没有了。是讲的这个并不是具体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他的解释，我个人比较接受的哈。那再多的话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将来你去前几天你自己去看哈，你就知道到底那边是什么情况哈。那后面呢讲到劳碌别人不住讲到公平和公义然后呢栽种别人不得吃不会被抢夺都讲到这个公平的事情这些呢都是讲到脱离了过去的人生当中所有的那些的困惑讲到这个事情在这个里面呢有一段呢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来讲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变出，这一切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经文呢，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呢，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出现过，一模一样的。以赛亚书十一章呢，讲谁呢？讲主耶稣。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啊生的枝必结果实。然后这里面开始讲到第八、第六节，和这个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讲到基督在地上的国度，讲到地上的千禧年。那在十一章呢，是以预言的形式讲。耶西的本就是讲到基督。那这一段呢，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在讲主日学讲过，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我们在新约书里面讲到说，他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个耶稣哈，经上这样说，拿撒勒人，经上这样说，经上哪一段？就是十一章第一节，耶西的本，从音译上就是拿撒勒的意思，啊，是从这里来的啊。然后呢，讲到千禧年的国度里面，狮子和羊同啊，和羊一样吃草哈、啊，和牛一样吃草。那这个里面呢，就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伊甸园。伊甸园的里面，上帝造了亚当夏娃，造了植物动物，伊甸里面所有的动物，上帝把动物领来，让亚当给他起名字，都起了名字。在伊甸园的里面呢，牛和狮子都是吃草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先不要讲这个可能性啊，很多人说那不可能，狮子怎么可能吃草？它是食肉的啊。如果你带着那种的观念呢，你没办法接受的哈。上帝造了本来就是这样，后来犯罪以后才进入所谓的食物链呢，是后来发展的，原来不是这样。那上帝把这个推回到原来的情况，完全有能力，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要提什么呢？千禧年和伊甸园有什么区别？那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地上所有的人，除了亚当夏娃以外，都没有过过伊甸园的日子啊，你同意吗？没有人过过伊甸园的日子哈。所以呢，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他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亲身经历过，只是听故事，听上帝透过摩西告诉我们，听亚当告诉后代，我们不知道，没有经历过。那千禧年让地上所有的人，属神的，读过圣经的，读过创世纪的，都在千禧年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神造的是好的，这是相同的部分。 OK， 那所以呢，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就好像伊甸园一样啊，上帝造的本意在这当中都实现了。那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在伊甸园的当中有生命树，有善恶树，千禧年的里面没有生命树和善恶树，那个里面所有的人都不会再犯罪，撒旦也不会在千禧年的国度的里面，这是一个不同。还有一个不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伊甸园的里面，亚当和夏娃他们体会到上帝创造的美好，他们没有体会到基督救恩的恩典。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所有的人，我们得救了，我们是在基督的救恩的当中被带到千禧年国度的里面。所以在千禧年国度的里面，既有上帝创造的美好，也有基督救恩的美好，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的当中有这么一个不同。那当然在千禧年国度里面还有一个不同，是国度外的。在那一千年的里面，只有千禧年国度的里面的人是不死的，神在这里面基督亲自作王。然后呢，千禧年外面，这个城的外面是外邦人，他们会死的， 他们仍然活在旧的罪人的光景的里面。那在基督国度的里面的人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外面的人也羡慕这个不灭的光，不灭的这个城，但是他们不能够进去，这个有一个不同。那这个呢和伊甸园的当中就不一样。那在这个里面住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得救的人，他们更加体会上帝救恩的那个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一千年的里面，撒旦被捆绑，那一千年里面所有的外邦人没有得救的，他们有自己的罪，但是没有撒旦的驱动。可能他们在个人的情况上比有撒旦驱动的那个情况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因此就得救，因为没有基督的救恩，他们就是罪人。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这是一个当时的以后的光景的一个比较啊。当然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个千禧年国度的里面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约在那里相见哈 大家不要爽约哈、啊、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一定要见面的啊，至少在希望教会的啊，我所啊神给我的负担，包括我们长老一起来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不要爽约啊，千禧年国度里面要见面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啊，希望在那个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基督的国度啊。好，那我们过来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以色列一直没有求问神如何遇见神，如何能听见神说我在这里，神亲自的呼召哈，这个是对于选民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啊。第二，上帝选民为何落入整天悖逆，随自己意念行不善之道，时常惹神发怒啊，说这个情况是常态。我说包括整个新约的外邦的救恩的历史，包括当下的教会，有多少教会多少人，我们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遵行，还是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的。第三，选民自己贪爱罪恶，却为何嫌弃别人不洁，为何认为别人自己比别人更圣洁啊？这个自以为意啊，这个情况是一直存在的哈、啊。就算犯罪的人，他也会找一个比他更糟糕的啊，他还比我更糟糕，所以我还可以啊，这是人的一个状态哈、啊，是吧？自以为意是非常可怕的哈、啊。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得到了多么好的生命，都不敢自以为意，要把荣耀归给神哈、啊，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好，第四，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复活升天，神对选民犯罪为何仍然严厉报应啊？这个原则没有改变的。上帝的救恩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上帝不偏待人是指这个意思，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OK， 好，第五，离弃耶和华的是什么样的人，何以神呼唤没人答应，神说话没听从。离弃耶和华就是凭自己的意念而行，叫做任意而行，也叫做行自己认为对的事，认为好的事。什么叫做神呼唤答应，神说话听从？上帝兴起来的各个时代都有他所兴起来的人要呼召百姓归向神，是透过神的话呼召，圣经啊。那圣经本身就在呼唤人归向神，神也透过他所兴起的人用圣经来呼唤人归向神，说这个是要点啊。任何的教会，任何的个人，如果你们不是专注于圣经，你就没有听从神对你的呼唤，你也没有听从神的话，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悔改了，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这个呼唤和话语面前。好，第六，神的仆人必得吃，悖逆的人却饥饿，是指那些不知道的世人吗？不是的，灵性的，灵性的饥饿和饱足，灵性的滋润和干渴，是指灵性的，不是肉体的啊。所以每个信徒你要衡量，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有长老团，我们有教牧团，我们要给自己要衡量，我们到底有没有很好的喂养教会的信徒，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让他们足够饱足，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 那对于信徒来说，你自己也要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得到喂养，我是活在一个饱足的里面，还是活在一种饥渴的里面，干渴的当中，这个你要知道的，你自己灵性会知道的，圣灵一定会让你知道的。那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我就挺为你担心了，是吧？那在上帝面前到底有没有得着，这是和神的话啊有直接的关系。第七，先知预言新天新地，为何仍有婴孩老者啊？那这个是讲到不再有过去的挣扎啊，这是一个解释。圣山狮子吃草是比喻吗？不是比喻，事实就是这样啊。从现在我们不知道啊，我说除了亚当夏娃以外，大概挪亚的时代他们也应当看过狮子吃草吧，因为在挪亚方舟上面狮子也是吃草的啊，在挪亚方舟以后才没有的啊。那如果在挪亚方舟上狮子吃动物的话，它下去的话这动物就少了很多了，一定不是的哈，都是吃草的。那到后来挪亚以后就没有见过了啊，我也没有见过，我相信你也没有见过狮子吃草。那将来在千禧年，如果你是信主的，你都有机会见到啊。我前面讲的条件啊，信主的将来进入千禧年都有机会看到。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信主且有真悔啊，真悔改会脱离悖逆，信主没有真悔改会落入悖逆的。信了主了要有真正的悔改才会脱离悖逆，否则还会悖逆的哈，还会不会改变的，虽然信了主了。第二，与别人比较产生虚假的生命，与耶稣比较产生真实的生命，这特别讲到自以为意啊，所有的自以为意都是和人比较的结果啊，没有人跟耶稣比较以后我比耶稣更有意，没人敢这样子，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啊。你和人比较本身就不能跟别人比较，你和耶稣比比看，如果跟耶稣比较我是不义的，那你就在神面前要承认自己是因信称义的哈，不要自以为义。第三，上帝在耶稣降临前拯救选民，上帝在耶稣降临后拯救选民，我这个是特别对犹太人啊，对这件事情我们很多外邦人对这个认识是不准确的啊。对犹太人的这个得救，说只要是犹太人就全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说，从来没有的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将来在天国会见到犹大的啊，犹大是犹太人，没有可能的啊，就不要落入那种非常荒谬的错误啊，这个不要落在那个里面啊。第四，离弃上帝是背离公义的人，离弃上帝是背离真道的人，这一点一定要了解。离弃神不但是背离公义，也背离真道，真道来界定你到底公义不公义啊。我特别说罗马教皇说，你祭司凭你个人的这个spontaneous 来决定是否给同性证婚，这个是完全是一个离弃神的道的啊，自以为义的，那是背离公义的哈。第五，顺从真理的能有灵命粮食，背离真理的没有灵命粮食。能够想在灵性上得着真正的粮食，必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啊。第六，千禧年演绎永恒的新天新地，千禧年延续永恒的青年新地啊，在千禧年里面的人不会再离开了，将来在全地灭亡以后，他们仍然在上帝永恒国度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啊，在啊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也讲到了以赛亚书的啊最后的两章的经文啊，求天父在这个时候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里面看到你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啊，整个世界的你的旨意和整个世界将来的结局，好叫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在你的作为的当中成为蒙恩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